索巴沙龙，安息日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周安息日的妥拉。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耶稣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你要在你所定的日子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你跟我们立的是一个约。你守约施慈爱，而我们因着你的约站立。主，我们仰望你，看你的话语如何成就在我们的眼前。主，我们今天在开始所说的话语这个旅程的时候，主，你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约中爱的话语，让我们纪念它，直到你再来的日子。奉耶稣啊哈马薛赫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是生命记妥拉最后一本书开始，所以生命记开始了，一个新的妥拉的学习开始了。有多少人对生命记特别的情有独钟？每一本妥拉都非常好，所以我们今天也蛮特别的。我们这一周的安息日被犹太人是称为异象的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刚好读到先知书是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七节。那么刚才请姐妹特别加读了第一节，因为第一节里面说到以赛亚得着从耶和华来的默示，是有关乎犹大跟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这个星期以及前面的两个星期，这三个星期呢，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是非常的哀哭禁食祷告的日子，因为在这个三个星期当中，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我们也说是圣经历史上发生了非常非常遭难的事情。特别是今天是第五个月的第九天。那么历史上我们从塔纳赫上面的历代志记这些历史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在历史上耶路撒冷的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在第五个月的今天被毁。所以犹太人在今天他们是非常的痛悔，他们禁食，他们向神悔改。那么因为今天是安息日，在犹太人当中安息日是喜乐的，那么他们会把禁食移到明天。我今天早上在来的时候我在想说，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圣殿的概念是非常非常重的，那么对我们这些同样的信奉上帝的人，或者我们说其实我们信的是同一位弥赛亚耶稣啊的时候，我们对圣殿的感情到底有多深？或许离我们太远，或许我们没有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文化一个背景当中，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殿它最初的模型，当然我们知道是从旷野开始，神吩咐摩西先造一个会幕，让他的百姓知道神同在，是有一个模式，是有一个礼仪的，他的同在，他的帐幕要在人间，他要在那里跟人相会，要来颁布他的话语。那么我就想说，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让我们去体会到圣殿在所有敬拜神的心中的一个重要。如果我们现在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不是把一个建筑物把一个圣殿当作偶像，而是当作耶稣啊他回来要在那里做王掌权，这件事情对犹太人对以色列对我们对整个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想说，我们现在御茶水敬拜聚会，我们在这个叫508的地方敬拜神，如果有一天因为我们不听话了，神把我们的教会关掉了，我们不能在每一周的安息日进来敬拜神，不能在每周安息日听他的话语，但是我们只能在508的外面的墙围那里敬拜他。但是神有一个应许，就是说我会再重开这个殿的门让你们再进来。你的心情会是怎样？如果今天你安息日来了，或者是告诉你说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能来到这里敬拜神。我不晓得有多少个人可以，或者是说这个地方被烧了，我说的比较像这个比喻一样，你的心会是怎样？都无所谓，没关系，我关上家门在自己家里敬拜，我换个地方。所以这个心情就是犹太人他渴慕圣殿，因为圣殿是所有敬拜的一个中心，一个神的同在。 那么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为什么那么巧合都在第五个月的第九日被毁？我相信神要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向真正敬拜他、渴慕他的人要传递一个信息。那非常感恩的是，在犹太人当中有一群非常敬畏神的犹太拉比，他们会传递一出戏，传递一些信息，让我们看了之后真的是得着一个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一个道理，让我们知道每一年的第五个月第九日，我们现在每一年都在传讲这样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这一天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被毁。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件事情远远超乎这件事情的表面。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孩子，这个爸爸第一年给他做了一套非常棒的礼服，送给这个儿子当礼物。那这个儿子呢，也不太珍惜爱护这套衣服，就把它卷一卷扔在旁边，坏掉了，皱掉了。第二年，这位父亲同样做了第二套礼服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接到了以后仍然不在意，仍然把这个衣服扔在一边，等他自己坏掉。第三年，这位爸爸又给这个儿子做了一套礼服，但是这一次爸爸没有将这个礼服给他的儿子，而是把这个衣服收在他自己的柜子里。但是每一年在非常重要的时刻，这位父亲会把这个做得非常好的礼服拿出来给他的儿子看，说这就是我要给你的礼物。直到你开始珍惜父亲所给你的礼物的时候，我将这第三套礼服送给你。这就是在讲说，犹太人有了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并不是那么的珍惜，这个圣殿就这样被毁掉了。直到每一个神的子民，包括我们这些人，开始非常非常的珍惜从父神来的礼物，我们跟神建立一个非常个人的关系。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就像他的圣殿在我们的里面，直到我们开始珍惜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跟宝贵礼物的时候，犹太人认为第三圣殿会从天而降，因为这位父亲知道这个儿子会珍惜这第三套礼服。那么对于我们呢，我在想，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周我们在循环，我们每一周安息日就在这里，我们在敬拜，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客观条件，有人带敬拜。你真的在敬拜当中，我觉得我今天早上再一次从心里认为说，每一个人不光是基督徒信徒而已，其实人受造是要敬拜的。你不敬拜的时候，你这里面是死的，不管你对吧，不论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位神，人是神的受造物，神在造人的时候在里面造了一个机能跟渴慕，你只有在通过敬拜的时候可以跟这位神连接起来，进入到一个是你可以超越这个自然界肉体的领域的。虽然我们知道敬拜 有很多的意思，我们每天好好工作，好好服侍，好好读妥拉也是非常崇高的敬拜，但是有一种拿出一个在神所定的时间里开我们的口，开我们的心，用音乐的形式敬拜赞美他，这个是没有办法取代的。我们在家里也可以，但是在安息日一起敬拜的时候，你那个心是不一样的，你整个人会活起来，要不你的人是死的。所以为什么讲到这里，就是我们真的是要珍惜每周我们会有人牧师会传讲妥拉，我们很期待吗？我知道很多人开始越来越期待听到神的话语，有你知道吗？其实我真的越来，如果不是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分享神的话语，我可能也不会想这么多。我们人坐在这里，我们的心也在这里，其实神都知道的，因为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人不知道你的状况，因为每个人都在专心在他的灵里。我说这话是有意思的，每一个人都专心在他的里面，你的里面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话，你有福了。神在看，他的灵在这里，他知道， 他知道是谁在每一周每一周渴慕神的礼物，渴慕神的恩赐，等到了时间他要赐下的就会赐下来，第三套礼服终将赐下来。在这个没有赐下来的过程当中，神要看是说我们这个孩子是不是足够的长大成熟了，可以去珍惜神要赐下来的每一个礼物。所以生命记我们都知道这是希腊文翻的，这也不是英文，因为我也不懂，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第二套律法的意思，好像跟第二有关。但是我们知道生命记的希伯来文名字叫做话语，或者是叫做所说的话语。那么这个生命记叫做所说的话语，它不是另一套律法，另一套妥拉，它是神在西乃山上所颁布的妥拉律法，通过神的仆人摩西在摩押地平原东再讲一次，再跟这群即将进入应许地的百姓再一次更新，再一次立约。所以生命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有这个题目呢？因为有已经有学者把这个所说的话语这本书读透了， 他们在读，特别是希伯来文，我相信中文也差不多，在你在读生命记这本书的时候呢，你会经常看到四个字词语经常出现，一个就是约，今天我们都唱了约，然后就是爱，神说他爱我们，然后他在整本生命记里面让我们爱他，神的名字就是他是慈悯，他是怜爱，他是怜悯，他是恩典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希望我们尽心尽力的爱他，这个爱这个字。然后是听 Shema Israel， 我们每周安息日我们都在吟唱，听啊以色列，这个是对你自己讲的，听啊以色列，你知道吗？你在宣告的时候，其实这个话语的能力是很大的，你不出声跟出声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出声了是在跟你的灵魂，在跟你这个人讲话，听啊以色列，没有人听见，你是听见你自己，听，听啊以色列，听啊，我听什么呢？听什么？下一句大家都知道吗？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独一的主。这句话我也在想，我们也可能背下来，连希伯来文我们都可以，对吧？但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这句话是成为你的真实，成为你征战的武器。到了末后，这句话在检验你是属于撒旦的魔鬼的，你还是属于耶稣啊的。所以我觉得每一周安息日我们在宣告 Shema Israel， 然后再宣告生命记的六章，听啊以色列，还有很多的下面的话，下周我们会讲。我们习以为常了，我们珍惜嘛，珍惜，所以真的要把它念在心里。下面的一个话，一个字，就是我没有写在这里，是纪念。神说你要纪念我的约，因为这个约立了，他不是给你玩一玩就放在那里的。所以昨天在家里我就在想，哎，这句话记给自己听，听听是吗？听也说啊，他在约中这个话语是有爱的。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遵守的，不是听一听。你知道这个希伯来文意思听就是你要有个行动出来，听从，你听了你就要去做。如果你听了你没有去做，那个没有叫听。所以我们重新认识这个真正的圣经意义当中的听是什么。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对吧？不听话，因为这孩子到了关键时刻他没有听，没有去做他听的话，这孩子非常的听话。哎，有意思的，以后我们要宣告说我的孩子，或者是我这个神的孩子，我是听话的。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所以其实生命记牧师曾经在这里讲过一次非常详细的生命记，实际上是一个近代中东立约的一个约书，它的形式都很像，或者是说近代中东都是模仿神的。你想想看，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好事，哪一件事不是从神那里得来的？所以我们在读生命记，我简短做了一个目录啊，这也是我自己可以把整个的生命记可以整理一下。据说，我不知道，我相信有人已经查出来了。如果有机会，我可以看一看近代中东他们的立约的一个 好像约书大部分都差不多哈。先有一个前言，那么当然不是说生搬硬套，这个给你参考，让你在读生命记的时候，你说诶，有些话怎么好像是又讲过一次，不是以前讲过吗？好像在讲历史呢，为什么呢？你可以有一个概念哈，这个不是生搬硬套。这个前言就是一章的一到五节，时间地点谁干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写作文老师都说就谁做什么在哪里，你要写清楚，一目了然，你知道这个约往下走哈。然后是历史序言，那么一到一章六节到三章二十九节，今天的部分是三章二十二节，这个叫历史序言。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段三章回顾一些历史，哦，原来是这样。那么下一面就是说这个约的法规到底是什么，所以呢约的法规是四章一节到二十六章十九节，这不是另一套妥拉律法，这个你可以去对照出埃及记的妥拉，都是同一个妥拉。再说一次，再说一遍，再更新一次哈。所以所谓的本文条款，那么我们看二十七章一到二十六节，就是说约书亚在进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地的时候呢，把这一套法规都刻在石头上，然后在基利新山上下面宣告祝福，然后在以巴路山上有六个支派祝福，有六个支派宣告咒诅。那么剩下的三十章的第一节到三十四章的十二节，就是一些总结重点的一个重申一下这个重点，所以前后呼应，你可以大概有这样的一个体系哈。所以今天基本上这个部分是在历史序言的这方面。我在想说生命记它其实是在重申神的妥拉训诲，说得非常清楚，需要讲，需要再怎么讲呢？这个在讲台上的人如何再把生命记再讲一次呢？我昨天跟阿毛讲说可不可以在上面再把三章念一遍，因为讲得非常清楚，三章也不是很长，但是当你去默想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学习。那么这个是整本生命记哈，这个我可以，这个其实我们的一本参考书上大概类似的，如果大家想要的话我们可以互相传一下哈。那么谢谢。然后今天的部分呢，虽然只有三章，也可以总结出这样的，其实我很少做这样的，很少做这样的，但是我觉得做一下我自己也清楚一些哈。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何烈山住的日子够了，可以起行了，那么设立审判官。然后在下面就是讲述当年十二个探子的十个人为什么违背主，而且摩西在讲述违背主的时候他说了两次，在这个探子去报恶信的这件事情上，以色列人两次违背主，蛮有意思的。这个在民数记里没有记载，他不仅是说不要上去，好，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讲。然后因为这个违背主了，后果就是在旷野要漂流了，在西尔山绕行，因为他们在加迪斯住了很多日子，住了很多日子，住了多久？犹太人说可能有19年。然后呢，西尔山绕行，神也说够了，起来过撒列西。他们犹太人他们说后19年就在撒列西过的，你知道？然后呢，下面就是过了撒列西干什么？往北走，要打仗了。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场打败亚摩利的两个王巴山王噩的时候，把戈兰高地，不仅是戈兰高地黑门山，整个巴山全地都夺回来，是永远归以色列为产业的。所以戈兰高地的主权，黑门山的主权在以色列，不在叙利亚。这件事情上还在世界上争执不休，美国总统川普有宣告我承认戈兰高地的主权。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以色列来说是多么重要，这件事情对神的百姓来说是多么重要，因为我们在宣告真理。如果你说黑门山戈兰高地不是以色列的，我说你在敌基督跟抵挡圣经。今天的圣经里写的，当你说你不，这是你们的神，我不信你们神的话语，那么有一天你会知道你应该信的，他是全地的神，全世界的神。然后第七段我们可以看，他说把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王打败了， 他们进迦南地就没什么拦阻了，有两个半支派就开始动心眼，这块地已经被打好了，我们就在这里得了地为业了。其实我觉得这么便宜的事情，以色列把这块地打完了，然后你要住那里，然后约旦河西那边还有很多迦南七族，所以没关系，可以分地。所以约旦河东分给了两个半支派，然后最后一个两节就是约书亚受命，因为摩西要死掉，要去世。所以呢，这是一个大概的总纲，可能不能面面俱到，但是希望神带领有几个点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一到五节呢，甚至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到有几个地名，你们在看这个地名的时候，有没有在民数记里有想到这些地名有吗？或者是查不太到？首先我们知道这是谁所说的话，这个话也是谁的话？摩西。但是摩西讲的是谁的话？对吧？摩西讲的是神所吩咐的，他讲的每一句话，你在我们在读生命记所说的话语的时候，你会看见摩西总是强调说耶和华所吩咐我如此，他没有另讲另一套妥拉，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他说苏佛对面，苏佛对面，苏佛其实是哪里啊？这个由这个字号都是跟希伯来文发音有关。苏佛的对不起，苏佛的这个发音很像这个红海阿卡巴湾，据说在这里。所以在提到苏佛的时候，在红海发生什么事情？不只是带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前，以色列人有发了很大的怨言，就是经历过石灾之后，来到红海那边看到埃及追兵来了，他们就给自己下了第一个咒诅，我情愿回埃及也不愿死在这里，就是第一个怨言出来都跟死有关，所以在那里就开始发怨言，注定他们在旷野的命运。所以那时候刚出来埃及，神就让耶和华让摩西把杖举起来，红海分开，在苏佛，苏佛的希伯来文发音跟红海的发音很像，所以他说苏佛对面的亚拉巴，亚拉巴其实不是死海那个字，但是它有平原的意思，所以会让我们想到民数记在摩押平原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在石亭那边，菲尼哈举起他的枪刺死了两个行淫乱的人，在石亭有淫乱发生。所以在然后就是巴兰、陀佛、拉班、哈喜路，所以这些巴兰，我们就其实对我自己来讲做这个地图会让我更清楚神带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路线。原先我是不看地图的，我最近忽然发现地图非常非常有意思，如果跟圣经联系起来的话，你知道这个，你看哈，这个是巴兰旷野，大而可畏的旷野，上面就是加迪斯巴尼亚，所以以色列是到了巴兰旷野，然后要去加迪斯巴尼亚去窥探那地，回来之后报恶信，所以这个巴兰是指这个。然后讲陀佛拉班，陀佛拉班它的希伯来文的意思都有白色的意思，那么很多人认为这跟白色的玛纳有关，所以在这两个地方发生了以色列向神发怨言说这玛纳有什么好吃的，真的这玛纳有什么好吃的，就吃厌了。然后在哈喜路你就更不用说了，哈喜路我们会想起来亚伦跟摩西在毁谤，对不起，亚伦跟米利暗毁谤摩西，然后在同一个地点可拉一党背叛，所以这个哈喜路是以色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下面就是底撒哈，底撒哈的意思你也不知道这个地名在哪里，其实它是名字希伯来文发音就是很意思，就是说它的意思是足够的金子，所以当摩西用这样的话语讲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都知道摩西在讲什么，因为这个40年在旷野发生这些大事都在他讲的几个地名里完全出来了，拜金牛犊的事情，所以这几个地名 或者这个希伯来文一讲出来，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讲华文也会有一些文字上面的暗语，所以以色列当场听见或者是以后看这本书就会知道在这些地方我们跌倒，那么我们要带着一个警醒的心去听神的话语。所以他们说摩西可能是在故意责备以色列，那么我领受的是一个提醒吧。我觉得摩西的心哈，他真的是想在最后的时候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所以第二节说，从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何烈山，何烈山大家知道是哪里吗？何烈山就是西乃山的另一个名字，所以就是西乃旷野。好，这是西乃山。在西乃山住的日子够了，你们要经过西尔山。西尔山就是以东的地方这一块，你们在这里住的差不多了，这是以东，要往北去，到加迪斯巴尼亚这里。好，这个地点你们在这个西乃旷野住的够了，往上走可以了。所以你们要进去得地为业，从西乃山这里到加尼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11天，这就是以色列的最南端的地方，就可以进入迦南地了，近在眼前，11天的路程。神说你们在这地的住的日子够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在1章6节，神说你们在何烈山上住的日子够了。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何烈山住了多久啊？这个可以好好想一想。出埃及的时候满了2个月，第3个月的时候就是七夕节的日子，他们到了西乃旷野，对吧？第6天领受妥拉。然后民数记呢，我们刚刚学过，第2年的第2个月初1日在旷野立起会幕，然后呢20天以后第2个月2月20日他们离开了西乃旷野。这是他们自从出埃及以后到了西乃旷野初次起行，所以他们在西乃旷野住了1年左右。你觉得1年长吗？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神说你们在那边住的日子够了。我觉得神的心其实是很急切的，想让他的百姓进去夺地为业。所以这是我在讲的第6节。所以说神告诉百姓说你在何烈山住的日子够了。所以这之前住了第3节呢，这里有一个表述说，出埃及的第40年的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晓谕以色列。其实11天的路程为什么变成了说这是第40年的第11月的第1日，本来11天的路程为什么转了40年？所以这里的记载都是让神的百姓去好好的思想。所以第2年的时候，他们出了埃及，第2年到了西乃旷野，然后要进入加迪斯巴尼亚，11天的路程就到了。但是探子报恶信说那地是不能进的，然后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38年。所以38年加上他们从埃及到西乃旷野的2年，一共是40年的第11月的初1，摩西在这个摩押平原宣告神的话语。摩西宣告了神的妥拉话语之后，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进入应许地的？宣告了神的话语是11月的初1日。当约书亚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过了约旦河，开始守逾越节。所以百姓是在第41年的第1个月亚比月第10日过了约旦河，然后进入应许地，然后在那里的正月14日守逾越节。所以以色列百姓是在逾越节的夜出了埃及，然后第41年的逾越节他们进入到神要带领他们的去的应许地，在那里守逾越节。逾越节代表跟神的约，所以神做事是有始有终，他的约代表他跟你有一个 立约的一个日子跟记号。那么这个约是有一个内容的，今天虽然讲不到这个约的内容，但是在回顾历史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去真正的把他的话语听进去，然后我们要走在他的约的话语当中，你才能在这个约的话语中站立。所以它不是一个历史书在简单的回顾而已，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兴奋起来听神的话语，不要困哈，打起精神。好，所以这个是暗示第四十年的十一月初一日，所以摩西就开始宣告话语。第四节特别提了一下说，那个时候已经杀了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他们是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前的两个拦阻，但这个两个拦阻被神拿去了，他们就可以进入应许地，所以神的带领是有意思的。从下面开始，摩西在约旦河要讲这个律法，先从这个历史的序言开始说起。在回顾这个历史的时候，摩西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要在旷野漂流了38年，在旷野一共待了40年，是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神的应许。因为在这个圣经的妥拉里面，耶和华借着摩西跟以色列百姓说，看这块地就在你们面前，我将这个地摆在你们面前，1章8节，将这个地摆在你们面前，这是亚摩利人的山地。为什么说是亚摩利人的山地？因为亚摩利人住在南地，里面有七族，那么亚摩利人也代表了这个住在那地的七族的首领。因为我们还记得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神跟亚伯兰所立的约，400年你的后裔要在别的国家里面做奴役做奴仆，但是我要把他们再带回来，带回到现在你住的应许地。所以这是神跟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一个关于地的应许。所以这个地的应许是关乎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神的话语是说到做到，400年以后真的他们要回到这块地上，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这是我发誓要给你们的。如果神跟你讲一句话说，看了这地是我要赐给你的，而且这是我启示要给你的，你当下是什么反应？我们当下是什么反应？哈利路亚，太棒了。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我要进入神的应许地，但是当你看到这个应许地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很高大的城墙，你看到的是很高大的民，他们是不认识神的，他们的武器是非常先进的，他们的武器是非常强大的，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你还敢进去吗？神的话语的约束力跟他的能力有多少？我们在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果，我们很容易就很轻松地讲说以色列很悖逆很不信，神都把这个地放在你的面前，为什么你不敢进去？但是实际上你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思索。因为我们自以为站立的稳的时候，在某个关键时刻或许我们一下子就跌倒。这不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因为妥拉是先知性的，他今天在对我们讲话。因为这一周叫做异象的安息日，神今天要通过他话语中的异象要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道理。他们回来之后说这是一块美地，但是我们不能进，因为有强敌。如果神赐给我们美地，即使有强敌，我们还可以夺地为业。这是加勒跟约书亚的心智。在这段表述的生命记里面，有一个字我是非常非常的有不一样的想要去查一下。这是在第1章的第34节35节，神就发怒了，他说，我听见以色列在讲这些话，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不得见，神没有说不得进，他说不得看见。 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为什么是看见？这个看见的希伯来文意思是把二，他不只是说你的肉眼看见。我去查这个 Strong Bible 它的字典里面这个希伯来文意思的时候，它有这么长的一段注解，它的意思相当丰盛，我看完了就呆掉了。感谢神让我们看见这个字把二。这个看见的意思有什么？就是说这是个意象 Vision， 而且是带着喜乐的看见，而且是你可以去分辨出你看见的这个地方是好的，不是你普通的看见。而且还有一个，你要去拿过来，你要去跟他 access， 你要跟他有一个接触，你要跟他有一个连接点，这叫做看见。你知道当你开始不信神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一个非常恶的信心，他们报的是恶信，但是这个中文字也很有意思，这个恶信也代表说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信心非常邪恶的时候，就是你不信神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么你嘴巴讲出来的时候也是不好的消息，而且这个不好的消息是让人的心消化，而且这个不好的消息是与神的话语相敌对的。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从现在开始到末后主再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会越来越严重的发生在神的子民当中。这不再是一段历史，你眼睛看见的是什么？你知道很棒的敬畏神的犹太智者他在讲说什么叫做异象的安息日。但以理书里面他用了一段经文，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他说当但以理在加底斯底斯啊，对不起，我们要看一下，在这个但以理第十章，在那个大河的时候，你们边翻我边讲，他看到神的异象，神出现，然后他开始浑身就没有办法站立，他就跌倒在那，因为他看到神的异象，他听到神的声音如重水的声音，他就跪在那里。但是圣经记载说其他的人并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的惊恐，四散逃跑。如果你没有看见你没有听见的话，你怎么能害怕呢？你的魂你的心里面看见了。但是大以理是他的肉体他的灵魂体他全都看见。所以所谓的异象的安息日，今天神要赐给我们在生命记中所说的话语，我们领受的其中之一，会不会就是说一个对神的真的信心，你看见神的话语在你的眼前摆出来的那个实际的意象是超越你的眼睛现在看的真相。你看到一个高大的人在那里埋死人，你就说你在他们有一些动作不晓得，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不信，他看到的都是恐惧的事情，他觉得他们在吃人，所以在埋吃他们吃的人，但实际上是说他们的心消化了，看到以色列人进来了，他们吓死了，他们正在埋葬吓死人，或许就是刚好遇到葬礼。但是当一个人不信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个景观让你的魂眼睛盲目了，让你灵的眼睛盲目了。如果你真的信神的话，你属灵的眼睛会打开，神会让你看见他话语中的美好，然后真正看见的人，神要把这些人带到应许之地，就像加勒跟约书亚一样，脚掌所踏之地我要赐给你，因为那是我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已经将神的应许地都走完了，他走过的地合法的赐给他的子孙。亚伯拉罕没有走过的，或者是神没有给亚伯拉罕的，以色列绝不能踏足。为什么今天讲到这个？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个或许不是按照顺序一下下往下走，因为我们知道在摩押地跟亚门这块地，还有以东、米东、摩押、亚门，属于他们的地，以色列要非常谨慎，要绕过去，因为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地。神在描述以东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非常让人感动。我觉得，因为我们知道以东是非常邪恶的，整部的俄巴底亚书在讲以东为什么被神全灭了的原因。 但是在这里面讲述说你们的弟兄以东，这要提醒以色列人说这是你们的弟兄以东，不论他们怎么饿，但是他们的地我已经赐给他们了。而且你会仔细细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以东、摩押、亚门他们所住的地曾经住了巨人，神说是我帮助他们将那些巨人赶出去，然后将这个地赐给他们为业，因为神眷顾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要我们知道摩押跟亚门是罗德的子孙，那么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亲人，所以他们是一脉相承。你知道神有一点点的，我们人只要有一点点的跟恩典连上，神会因为这一点点的恩典怜悯我们。所以这位神是你不投靠他投靠谁呢？对吧？所以这是讲到说这块地是亚伯拉罕神跟雅各还有雅各的爸爸以撒所立的约，赐给他们的为业之地。所以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讲到这个探子他们就漂流了。这里讲说其实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先在加迪斯住了很多日子，好，这是在第一章的46节，然后从红海绕回去，又在希尔山绕行，等于在加迪斯住了很久，然后在希尔山绕行。你不绕行不行，你进不去，因为希尔山是以东人的地，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神的一个表述，说你在这里住的日子够了，起来，你在这里绕行的日子够了，你要走了。所以这句话这些表述会让我心里面，让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神带领我们是有他的时间。你在那里住得太久，你不要太习惯，太重了起不来，你随时要等候。其实神，你说神好像半天也不动，几点了？因为我们性子急的人，神几点了好像不行。其实神比我们心急的，刚住一年，神说你们住够了赶快起来，一年还没还新鲜呢。有人跟我讲说旷野很糟糕，很痛，很大而可怕，很那个，对的。但是当神同在的时候，旷野就非常非常棒了。我们现在可能没有机会体验，你知道你现在在去旷野，你就要体会要跟人买水买食物，对吧？但是你在旷野里面，神这个水跟食物是免费的，旷野是充满神迹，旷野是好地方，但是没有神同在你就是大而可怕。所以你住够了，你就从这个希尔山绕行，你别再绕行了。二章二节说可以了，够了，时间到了，起来吧。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说你们神是让他们怎么带领呢？我觉得神很有意思啊，已经到了加迪斯巴尼亚，神没有让以色列百姓从南地进去。你知道神是怎样带？他从这里要绕到摩押平原，约旦河的东，然后从石亭过约旦河，然后进入到耶利哥，等于是不是从这里直接进去的，而是从约旦河这边过来。我们会分析出很多的原因，但是神的带领总是好的。所以要进入应许地的话，你要开始绕过以东、摩押跟亚门人的地，然后要打败两个王。这个我们在之前的民数记里我们已经都听过了，但是我发现在生命记里面神一直在提巴山王噩跟西实本王西宏。其实我刚开始在读妥拉的时候，我看到这段记载我觉得蛮多余的，很求主赦免，基本上我就略过去，我就不看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打两个王嘛，就没什么。其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这是把眼睛睁大。你知道这我们先跳到就是这两个王的征战之上。其实神对以色列百姓说，我为你征战，我在你前面行，但是你要上去。约书亚说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理解是说如果有人帮我做一件事情，我就在那里坐着就好了，因为他帮我做。如果神为我征战啊，我们不用穿军装，不用打，在那边坐着，神打完了然后我们就拿战利品。可是圣经中不是这样的，当神说我为你征战的时候，你要起来了，证明说神让你去打仗。你看出来了吗？你知道在击打这个亚摩利王的时候，约书亚记曾经，约书亚在他的24章里面这样讲说，神 差派了黄蜂在你们前面击打这个亚摩利王。我昨天去查了一下黄蜂，这个黄蜂到底是什么动物，这是一个蜂，蜜蜂，比蜜蜂要大一点黄蜂，但是不同地域的黄蜂不一样。但是神使用一个昆虫，那被扎一下可能是要出人命的，去击打亚摩利王。因为亚摩利王他们都是利伐因人的后裔，他们都是巨人。所以当摩西他要进入应许地之前，他要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场征战就是这个击打巨人。我在想说，如果是我，神已经跟我讲了应许地你也进不去了，然后你要死了，最后一场仗不要让我打了，我就歇一下，然后你要让我打两个巨人，而且两个巨人是拦在应许地的，为什么不让约书亚去？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好像在进入这个应许地之前，摩西要做完最后一件事情，进入应许地了是约书亚要开始做的。所以这两个王就被打败了。但是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巴山王噩他的领域呢，我们要看哈，其实在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我有做这个简单的这个巴山全地里面，就以斯他路也好，以德来也好，他住在以德来，在以斯他路掌权。以斯他路我们都不用讲了，这是偶像的名字哈。黑门山、戈兰都在巴山区域，在黑门山的上面就是叙利亚，在上面是哈门口。所以神定了这个地界，就是说整个的叙利亚，这个黎巴嫩，包括当然了巴山全地、黑门山、戈兰高地，都是神亲口跟以色列人说你要夺回来的。你知道神使这个巴山王噩的心是刚硬，没有让他听到以色列讲和睦的话的时候就让他过。像以东王，神让以东的心跟亚门人跟摩押人的心都软下来，他们就没有跟以色列人征战。你知道吗，这是神的手，神就是要保护以东、摩押跟亚门。如果神要定义灭这个人的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看到你这个人是一直悖逆的话，他就任凭你悖逆。所以这个西实本王西宏跟噩他们是定义悖逆的，他们就偏偏要将以色列人赶尽杀绝。所以神说那我把这个地就给你。所以这是神把这个地，巴山地，还有这个下面的这些我们说西实本王在这里约旦河东的这两块大地都赐给了以色列人，这是你的，你可以夺取。所以到后来夺取的意思说就给你就可以过，结果有两个半支派就在这里得了地。所以这个颜色哈，你可以看，就是我们倪书记刚讲完流变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还有哪一个加德，那在约旦河东。所以他们在约旦河东就留下来了。士师记往下看的时候，他们在约旦河东，还有约书亚记里面写到他们刚刚在约旦河东安营住下来享受他们这个美好的平原日子的时候，他们就建了一个很大的祭坛。你知道这件事情在以色列当中是绝对不可以被允许的，这等于是私自建祭坛拜假神。然后我们会看到说非迪哈马上带着其他的支派人就带着军队下来了，要去攻打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建这个祭坛，是以色列陷到最终。然后这两个半的支派非常的圆滑，说我们跟你分开了，没有办法到耶路撒冷，或者是那个时候还不是耶路撒冷，是罗呀那边事件，去那边敬拜你们，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这里再做一个坛，让我们可以连在一起，知道吗？这就是他们拜偶像的一个最先的开始。所以自己选择道路，我们可以讲说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我们有很好的看起来听起来讨神喜悦的原因，但是我们的行为彰显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告诉神你在走一个偏斜的道路，你在走一个拜假神的一个灭亡的道路。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就在约旦河东安营扎寨。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像再串了一下这个生命记的这个前三章的一些流程。在派出探子跟回顾这个历史的时候呢，里面加了一个设立 官长跟领袖的事情。那我们觉得很奇妙，为什么在这当中呢会插到这个立首领的这件事情？因为摩西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一个人做不来，耶和华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约，现在实现了。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你知道摩西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样？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位好人。为什么？他是按照神的心意说，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让以色列人这个国家生养众多，200万人，摩西已经气喘吁吁了，然后他还说可以使你们增加千倍，这就是一个以神的眼光去祝福这群百姓。但是我一个人做不来怎么办？要立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其实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这应该是在出埃及记的18章，叶特罗，摩西的岳父，他看到神为以色列人行了这么大的奇事呢，他愿意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吃喝立约，他是米甸的祭司，从此他这个族派就成为一个敬虔的敬拜耶和华神的一个族类。所以呢，他就告诉摩西说，你这样办不行，你可以这样做。所以摩西就设立这个首领，千夫长、十夫长、百夫长，然后这些人呢是要有条件的，有智慧、有见识，被众人所认识。智慧我们就知道是智慧，什么叫做有见识？有见识不是说见多识广，这个有见识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分辨事情，你分辨事情就是你必须懂你才能分辨，而且分辨的是对的。怎么分辨？当然是按照神的陀拉话语做判断。所以这些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是神借着摩西所设立的审判官，是按照神的陀拉律法来判断事情。所以有智慧，能分辨的能力，你能可以分辨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这些人要为神来判断。但是这里面神有一个非常让我觉得惊讶的一个特别提出来提醒我们的原则，说你们听颂的不可分贵贱，不可怎么样，不可看外貌。我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他有特别提说，什么叫做不可看外貌，就是说我们通常说这个富人我们有一个偏袒的心，但是神说穷人你也不能偏袒。这个我在第一次读的时候蛮惊讶，一般我们容易偏袒富人，因为穷人可怜，我们就会有一些感情上的偏袒。但是神在这里会说，你不要看他外表贫穷可怜，我们要按照公义判断，错了就是错了，对了就是对的。所以不要按外貌，不要有偏爱主义，完全是按照一个神的一个公义的话语下来。所以这个是因为判断是属乎神的，有难断的案子就交给神，所以这是一个神掌权的一个神权的国家，是神在统治。所以我们真的是说这礼拜的先知书里面，我们刚才也读了以赛亚书里面，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有一个责备，说你们不看顾孤儿，没有为孤儿伸冤，也没有为寡妇伸冤。神非常看顾孤儿跟寡妇，因为神的陀拉话语是公义、公平、慈爱跟诚实。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这是使以色列进去了应许地之后又再出来的一个原因。那么现在是神要把以色列百姓要再带回去，现在已经在带回去的当中。哎，我们说现在以色列回到了应许地，好像也没有在完全的履行妥拉的话语。所以这件事情只能，不是只能，我相信，我们相信神在一步一步的带，但是这个终点是说神的妥拉话语要完全的被恢复。这是主耶稣啊在回来之前的，我想他是挂在心上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他约里面的事情。这不是说神有一个好像人一样计划好了我回来要做什么做什么，其实他是按照他的约在做事。因为这个约里面我们知道有条款的，有祝福跟咒诅，然后有具体的约的内容。当以色列愿意跟这位神立约，这个约是婚约，就像新郎跟新妇进入这个华盖的下面，那个祷告镜的下面，我们不是站在下面觉得很好玩，我们把华盖拉起来我们合一，不是的。不仅如此，你进入到华盖的下面， 证明你进入到这个妥拉之约里面，你要守约的话语的。这是这个华盖的意思。为什么我们早上用这个华盖为这个小孩子为所有人祝福呢？因为我们是在约中领受祝福。我们不是领受祝福而已，我们要知道这个约是有责任的。我们看到祝福比咒诅要更，祝福比咒诅少多了。咒诅的话语非常长，不是说神要定义说像警察一样，像我们印象中的法官他在盯着你，如果你违反一条，我这个咒诅马上给你，不是的。他要让你知道我这个约是非常非常谨慎的，你一旦进来要想好，然后靠着我加添给你的能力，你要去守约。祝福越重，证明这个约的祝福越宝贵。如果我跟你立个约没有什么后果，那么你会觉得哎，这个约很简单呢。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约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违背了约会是这样的，你要知道这个约的重量。但是你在读到神的咒诅的时候，神在咒诅中有一个很大的祝福的恩典，就是说有一天你们被约了，被打到世界各地受痛苦的时候，只要你悔改渴望神去呼求他，我会再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你知道这件事情是表面上是看到是神的咒诅，其实神从头到尾都是在祝福他的百姓，要让他的百姓在约中站立得祝福。这个约是爱的。你知道我们受到一些思想的影响，觉得妥拉是旧约，把旧约跟新约分开，律法跟恩典分开。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思想要急转弯，我相信我们这里的人在学习妥拉，我们会重新看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妥拉先知书诗篇，它叫塔纳赫，我不叫它旧约了。新约圣经我也不再说，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后面是福音书跟使徒书信，这是信耶稣啊，是弥赛亚的弥赛亚信徒他们这样说。因为你在说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自己就把这个约给分开了。所以今天的使徒书信里面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还有启示录，因为这些都是神的使徒，遵守妥拉的使徒写的书信，警戒人，借着神的训诲去警戒人，是圣灵感动他们说出神的训诲，不是否认圣经。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概念会很重要的，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概念在你头脑里面，你的信就会因为这个想法出去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约是一个婚约，它有一个内容。我们讲到只有一个约，虽然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跟以色列人是一个更新，但是它不是第二个妥拉。我们看一下，我们跳到29章1节，我们可以看一下。有些人会疑问，因为这句话讲的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匪夷所思。29章1节，他说什么？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这就麻烦了，哎，这在西乃山之约的之外哈，你怎么理解？其实有些字这个时候就不要被字眼抓住了。这就是说，这是在这个摩押地的时候重申在西乃山的律法，而不是说在西乃山立了一个还不完全，我在摩押地我再加一些附加条款。神在申命记里多次说，神的话语是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的。谁要任意删减或者是增加，他要受审判的，这个很严重。所以这个在摩押地所讲的是神所吩咐的同一个妥拉律法。就像约书亚他带领百姓进入到应许地的时候，在他临走之前，他在示剑跟以色列百姓也重新立约的。我们虽然每一年读了申命记就回到创世纪，但是我们自己读经你要往下读的，申命记之后就进入应许地咯。所以 约书亚也在事件跟以色列百姓再次提到这个约，所以约书亚是跟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跟摩西的意思也很像，不是约书亚又讲了另一套陀拉律法。所以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不要被这个字眼就抓住，因为我们会经常看到圣经里面说另立个新约，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下就麻烦了。然后我们就说两个安息日两个约，就差说两位神了。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本身你读中文就可以了，是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是重点，另有一个，不是另有一个安息日，是另有一个安息，不用写一篇论文，就这么读就可以了。所以是为什么要另有一个安息，是你得不到的。约书亚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地，他们后来守了妥拉了吗？约书亚走的时候说你们今天要做决定要不要守，他说我们要守，约书亚说你们不行，这位神是圣洁，你们守不了。他说我没有守，守了之后怎么办？把你们的外邦神先处理掉。我觉得这个很有讽刺意义。我觉得我在看这些圣经的时候，是我自己在以色列人里面，我要守，回家还翻一翻，有偶像，赶快把它收拾一下丢掉，重新立约，因为很多东西你真的是被蒙蔽的。所以另有一个新约，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不是讲两个月，另立新约。上次我们守圣餐领杯跟饼，长老已经讲了另立一个新约，是不是我有两个约，在西乃之约之外还有一个约，那是什么意思呢？神的约信实不改变，他的约永不改变。立约的神是耶和华，但是以色列人守不了约，摩西讲一次讲两次不行，约书亚讲两次也不行，他们两个在某种程度上都预表耶稣啊他自己。所以末了耶稣啊要来，要像摩西要像约书亚一样再跟他的百姓重新立约，而且这个意义是超乎这个能力跟意义跟成就的事情，是超乎摩西跟约书亚可以完成的。讲到这里你可以明白吗？摩西在他在死之前在摩押地跟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约书亚临死之前在示剑，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在示剑所立的第一个坛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约书亚跟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但是守不住，没有能力，肉体软弱，不是律法软弱，是肉体软弱。但是末了耶稣啊这位立约的主他自己来，他用他这个生命，自己的生命的能力，他给你这个能力，让你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可以把这个约守住。所以他要另立一个新约，就是他要跟你更新这个约。一个道理，并不是在29章1节说这些在西乃之约之外的，不是的，都是一个约，但是你守不住怎么办？神把你弃绝了我们就死了，他更新，他用宝血更新这个约，约的内容没有改变，立约的主没有改变。但是你想想看立约的守约的人有没有改变？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已经死了，因为不信神，说这40年我就是要让他们灭尽了以后我才要进入应许地。凡是能打仗的20岁以上男丁40年都死掉了。所以当摩西在摩押地跟那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那些新一代的年轻人的以色列，你猜他多少岁？20岁，起码60岁以下，因为20岁以下的人活着，他们在旷野绕了38年，最年老不会超过58岁或者是60岁。所以60岁你觉得是年轻还是年老？所以新一代不是年龄，是你的更新的意识。所以按照这整个的妥拉是先知性的，你会想到说我们这一代是耶稣啊再来之前的最后一代，耶稣啊正在跟这一群百姓更新这个约，以前的人不在了，现在我们在，你在继续要进入这个约，这个约叫做妥拉，它的内容写在出埃及记的21章下来，23到29，内容。但是这个整个的神的训诲写在圣经的前五本书里面， 读不懂的话可以翻使徒书信，使徒书信再把神的话语教导出来，先知书在警告，所有的先知跟使徒都是按照神的妥拉训诲在警告人，在督责人归义。那我们说耶稣啊，自己用神的话语抵挡魔鬼，我们对这句圣经太熟了，包括我自己太熟的地方你不太愿意看，但是神就说你要好好看。我们翻译，我只在这边截下来耶稣啊自己的话语，但是我们还是要翻到第四章路加福音。今天早上在姐妹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话一定要听啊，听的时候有一个意思就会被爆出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使徒书信，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句话很有意思，第一句话讲什么？耶稣啊被圣灵充满，他刚在约旦河里受洗，然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来，他就充满了圣，他说他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是说他被圣灵充满了之后他的表现是什么，是什么？发抖，然后晕，然后笑哭，然后激动，耶稣我为啊不是耶稣，是耶和华为你。或许有，圣经没记载，但是我们仔细读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下面这一块，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他被圣灵引到旷野，他要战胜魔鬼的试探。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充满的是神的话语，然后你可以抵挡魔鬼。那你说耶稣啊，他本身就是这个妥拉话语道成了肉身，但是他把自己拘禁在肉身的限制当中，他必须要让他的意志力去服圣灵，他也要用神的话语，他自己的话语要从他的里面出来。所以当耶稣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就是说他可以用神的话语去抵挡魔鬼，其他的办法不需要。大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个领受？魔鬼试探他，这里记了三次，前两次魔鬼都是诱惑他，然后耶稣啊用生命记的话语说，经上记着说，这都是生命记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的每一句话语，他的话有能力。所以撒旦又换了另一个方式，要用那个荣耀财富去诱惑耶稣啊。我觉得撒旦他在跟神的儿子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这些荣耀权柄能力是本来交付给我的。我在看的时候我说 No， 这本来是给我的，是因为我的祖宗亚当我们犯了罪，我把这个权柄给你了，现在是我借着野兽要夺回来的，怎么是你的？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真的很不忿。你知道神给我们的能力权柄荣耀是给我们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守妥拉的话语，把这个给了拱手让给了撒旦，然后撒旦用这个来吸引我们来拜他。你说这件事情你自己可以允许吗？不可以允许。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啊，我们在看耶稣啊在抵挡魔鬼的时候，我们要学一个道理，你不需要跟魔鬼 argue， 你不需要跟魔鬼争论，你只需要讲出神的话语就好了，不要跟他谈天，不要跟他论理。耶稣啊不废话，他只讲神的话语。你觉得你看撒旦的话语很长，耶稣啊只一句话撒旦就走了，还跟你像我的话跟他理论，不是这个权柄是给我的，就是因为我们堕落，你知道不需要。神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这个是重点，你不是在那个权柄荣华富贵上，重点是我要单单拜神，这是重点。就因为亚当跟夏娃，我们的列祖，就是我们人类的先祖，没有可以尊荣神，没有可以敬拜他，所以我们跌倒了，所以神在这里替我们讲话，单单要侍奉他。然后下一个撒旦升级了，他开始用经上的话说，他跟耶稣啊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他用诗篇的第91章，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你知道吗？诗篇91篇是公认的，连犹太人也认为这句话是抵挡魔鬼的话语。他用这句话来跟耶稣啊说话，你知道耶稣啊说什么？就一句话，不可试探你的主。 这就是一个关键。所以在这个试探结束的时候，第十四节我看到了说耶稣就满有圣灵的能力。所以第一节跟第十四节让我特别看见说神的话语是圣灵的能力，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你是说你被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知道神的妥拉话语里面就是是属灵的，是圣灵在运转，是不能跟灵分开的。其实灵圣灵在希伯来语是神的呼吸，神的风，神的气，这个气进来是话语，可以有能力出来。所以我们要像耶稣啊一样充满神的话语，然后你充满的是能力，你就可以抵挡魔鬼。所以为什么今天读启示录呢？启示录的第十九啊，对不起，启示录的第十九第十四章的六到十三节，这是有机会我们可以去读启示录。启示录里面在所有的这些灾难的后面，不是所有了，在很多的灾难的后面，他几乎可能写了七次这句话，守神的诫命和耶稣啊真道的。到了末后，那个曾经抵挡诱惑耶稣啊的那个魔鬼会跟神的信徒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他可以试探主的话，那我们呢他也可以。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注定是要做得胜者。那些得胜的人，那些得胜的人是守神的诫命。什么是神的诫命？是守神的妥拉真道。这个诫命就是耶稣的真道。还有你要不仅是守，谁知道你在守？就是到事情到了那个关键时刻的时候，你要为主做见证，你还要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我们是守妥拉的人，我们在学习妥拉。妥拉是神的话语，里面记载着所有的公义、公平、诚实跟慈爱。你的妥拉是一个婚约，这一纸婚约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一纸婚约，你跟主就没有关系。我们说这个妥拉是婚约，所以我们跟立约的主是类似的，是婚约的关系，不是跟地上一样的。如果没有这个婚约的话，你跟主在一起，就像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没有婚约，你们两个住在一起叫做非法同居。这一纸婚约婚书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你们的关系和你们合法的居住在一起。所以这个约合法的让以色列人跟主同在，没有任何的魔鬼可以分割。所以这个约是一个爱的保护，我们一定要确信，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话语讲什么。你不能笼统的说这是神的话语，所有的人都在说我在守神的话语，但是神的话语是具体的，爱主也是具体的，听神的话语是具体的，他的话语讲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花时间学习，不能堕胎就是不能堕胎，不可以婚外恋就是不可以婚外恋，圣洁就是要圣洁，异性恋就是异性恋，不能同性恋。但是异性恋也要得到这个婚约之后才可以，否则也叫淫乱。我们在指责说同性恋 LGBTQ， 说不好就是 barbecue LGBTQ， 他们是淫乱的，但是基督徒自己呢？异性恋了就圣洁了吗？不是这个问题，是我们要知道神的重点是什么。他为人类所预备的是一个圣洁的、健康的、可以结果子的一个道路。所以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十四章，我们最后看一下，然后我们要一起做一个祷告。今天早上在我们翻的时候，我也插一句，今天早上有姐妹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发现最近就是在我们听对方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激发你很多他的话语。他在说愿神的话语从你的里面出来。我的下一个领受就是说，因为我们是神的话语造的，你的里面必须有神的话语出来。我从来没有这么的感动过，那个神的感动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看一下，翻到了哈，十四章的六至十三节，启示录 所以这个六到十三节我们看到三位天使做的事情，这是七印七号已经结束了，在七晚最后的至可怕的大灾难发生之前，他写老使徒约翰所写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们看到十三章受印已经出来了，然后在十四章的六到十三节写了一个神其实要把这个借着天使把这个福音救命的妥拉中的福音要告诉在地上的人，因为属于他的人属于耶稣啊的处处的果子他已经印了印在十四章的前面，不只是属于他的人，其实神的心意是希望所有的人各国各族各方的人都可以拜他，所以到最后是福音都传的，没有一个人是说我没有听过福音的，因为你们看第六节，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那是神起初的心意，他造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们应当敬畏神，审判的时候快到了，神用他的妥拉话语审判人，你没有妥拉话语的人如何审判你？在罗马书中保罗说，就是用这个妥拉他应该有的功用刻在你的心上，按照你的良心来审判你，你的良心审判你。你没有妥拉，你不知道妥拉，但是你知不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你杀人了，你的良心告诉你其实不对，但是你去做了。你自己恨社会，你用枪随便的在社会在超市在各个的场合公众场合开枪射击人，把人杀死十个人是二十个人，你不高兴了，你然后你可以在一个大楼里放火，京都的卡通大楼烧死三十个人。你知道这件事情，你虽然不知道妥拉，但是你觉得你做件事情良心没有谴责你吗？神最后是按照这个良心给你的话语去审判你，所以还是他的话语。所以审判的时候到了，要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所以你要知道造物主是谁是非常重要的。他不只是救主，也说啊不只是救主，他是造物主，所有都是他造的，万物人连灵魂也是他造的，我们要拜这个最终极的。所以有一天我们在想这个末世有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的可能性，因为上周我们看新闻在京都一个庙里高台寺里面立了一个 AI 机器人，那是大阪大学的一个教授，他非常擅长做 AI， 他就做了这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代表一个女神啊，女神的名字我也不想说，然后他那个机器人里面就会诵读他们的佛教音乐，然后念他们的经，然后他一出话的时候，所有的人那个佛教的那个寺庙人都拜他，就他是一个神的代表。有一天，比如说站在台上讲话的人，很麻烦，我今天可能不在呢，哎，我们就用 Skype。但是你说立个机器人，你听可以，但是你还说哎。忽然他发出了一个也是一类似神的声音的声音，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如重水的声音出来了，有果效的，然后劈雷闪电，然后说我是神，你要拜他吗？对，但是这是我的一个预想，但是还有超过我们所想的高科技发生的时候，并不是说那么简单，说怎么可能呢，太可笑了。但是我说更让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抓住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神在这里讲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你们要拜那创造天地海跟众水泉源的，不要受他的印记，你拜谁就受了谁的印记，神在我们的身上刻了一个属于他的印记，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妥拉话语，他会给我们一个新名字，这个新名字只有领受的人才知道，我们要刻上神的名字，神我们在那里应该有一个神的新名的，但是敌基督要印他的兽名跟他的印记，所以你要听清楚啊，我们要听清楚，这个是启示录要读，不要怕，一定要读，这是神要打开的启示，如果你现在还启示录没有读的话赶快读，不懂的话可以问，我们互相分享，因为这个话语在离末世越近这个话语就打开的越多，对吧？所以拜受印的人没有好下场， 但是圣徒要忍耐，很多的不法的事情，不要律法，不要妥拉，在教会里面叛教离道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我都不说外面，就是教会的人忽然就把就否认基督信仰的也有。但是我们在急于去论断他为什么会堕落的原因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先站稳吧，我们先把神的话语好好的放在心里面。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忍耐的，原来神让我们忍耐就说明有些事情是无法忍耐的，所以我们要忍耐。但是在这个忍耐的情况下，是说你不要被恶所胜，你要勇敢的守神的诫命跟耶稣真道，然后为他做见证。忍耐不是把神的话语忍下来，哎，没关系，不想理这些事情，不是的。我们忍耐是等候神的审判，公义的审判，然后我们要守他的真道，这个是我们在末世得胜的关键。所以我们想今天生命记所说的话语就说到这里，可能内容有一些杂，或者是各个方面的这些分享都有，但是想让大家印在我们心里面的是，到了末世我们要听，要读，要相信他在妥拉话语中的教导，一定要知道他讲了什么，你要分辨正确的跟不正确的，你要分辨黑跟白。在到了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要站起来发出声音为主做见证。在与魔鬼抵挡的时候，用信心抵挡他，用话语的宝剑戳他，不要跟他废话。我相信我们一起可以度过这个末世的黑暗，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相争的。你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这个末世的黑暗过后是晨星要出现，是野兽啊，它如晨星要出现，早晨要到来的，那个是一个很美很美的状态，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称颂。所以我们现在在回归他的话语，在敬拜赞美他，我们就是活在神的先知性的带领当中，这就是末后神的圣徒要做的其中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想现在安静一下，我们请雅琳长老，我们一起有一些神给我们的一个时间，我们有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领受大祭司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听你在约中爱的话语。主，我们宝贝你的约，我们宝贝你的话语，直到你看见说这一群领受你话语的孩子成熟起来，你这位立约的主会真实地站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你说我的孩子成熟了，我的心腹成熟了，他懂得宝贝这份约中的话语，我要来见他，我要来迎娶他。主啊，你用话语创造了天地万物，你用话语造了人。主啊，我们每一个人是用你的话语造成的，我们里面充满了你的话语。主，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我们也不是从人意生的，我们也不是从情欲生的，我们是从圣灵的话语当中生出来的。主，我们今天要奉耶稣的名宣告，我是因着你的话语做成的，我的里面充满着你的话语。主，让我知道我在末后的世代如何用话语抵挡魔鬼， 主，我们单单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众水源的那一位。主，我们印着你的印记，我们在你的约中站立，因为耶和华，你是为我们征战的耶和华，因此我们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因为你为我们征战得胜，因为你的名称为万军之耶和华。说今天在这个第五个月第九日，请你在以色列赐下你妥拉话语中的意象，让他们真的认识你，也让我们这一群在外邦的靠着耶稣啊嫁枝进入以色列这棵橄榄树的你的弥赛亚信徒，可以和他们同得你在妥拉中要释放给我们的意象。我们今天领受，我们要像耶稣啊一样充满了你话语的圣灵的能力。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要像要如同神的儿女，如光显现。耶稣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哈的圣名，阿门。